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文。2025年10月，中共宣传系统相继出现一系列异常画面。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罕见抛出能上能下、德不配位等高度敏感表述，引发舆论集体对号入座。之后，官方媒体头版动员口号，在自家评论区遭遇大规模发表高度敏感的言论。原本用于凝聚共识的话语反而成为嘲讽对象。几乎同一个时间，中共国防部首次进军海外社交平台 X， 但就在场外迎接排山倒海的质疑和反击。内宣和外宣在同一时间相继失灵，不是偶然事件的叠加，更加似是一场系统性失效的集中呈现。这些看来似分散的失利，这些看来似分散的受挫，很快勾勒出一个变得松动的宣传秩序，亦都折射出权力话语本身正面临的深层危机。10月11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突然间发表社评文章，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成为常态。文章表面上倾的是干部管理制度，实质就是抛出一组在中共政治语境中极为敏感的关键词：能下不是铁交椅，德不配位。文章直言中共官场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强调要将敢干事、愿做事、能够做事的干部用起来，同时将混日子、守摊子、推卸责任的干部调整下去。文中特别指出，能上能下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解决能下的问题，并明确指出职位不是铁交椅，德不配位才不配位，不担当、不作为就会被调整。这样的表述如果出现在地方媒体，或者可视为例行整风，但出自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本身就显得不同寻常。在中共体制内，能上从来不是问题，能下才是真正的禁忌。因为能下触及的不单只是一般干部的去留，而是权力是不是具有可塑性，最高权力是不是存在退出体系的根本问题。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当官方媒体高调讨论能下，自然会引发外界对真正指向的猜测。而耐人寻味的是，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表之后，评论功能被直接关闭。这种先抛出高度政治化论述，再封锁讨论空间的做法，反而进一步放大了舆论的联想空间。消息经海外媒体报道后，很快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引发群嘲，大量网民几乎同时将焦点集中到同一个问题上。这里说的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是指习近平以下的干部，定是指习近平本人？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才是本文的重点。亦有网民讽刺说，喊了70多年了，确实能上能下，有些人上去了，之前他提拔的那一班就下去了，这个就叫做中共的能上能下。还有人直言，让执政党能上能下才是关键，否则说什么都没意义。这些反应不是偶然，而是来自一种长期形成的政治阅读经验。在现实中，真正能上能下的往往正是最高权力本身。事实上，中共近年多次提及能上能下，包括习近平。2022年9月，在中共20大前夕，新华社曾经发布修订后的推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并明确称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同时删除了原有的年龄条款、新增提前退休等内容。当时时事评论员钟元就指出，这个反映的是20大人事安排中权力斗争的公开化， 不过同当年相比，目前的政治环境已经明显不同，经济持续下行，地方财政压力加剧，社会不满情绪累积，高层权力结构本身亦都频频传出震荡信号。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日报再次高调抛出德不配位，必须能下，它的现实指向自然被重新解读。围绕习近平是不是应该落台的讨论，不是始于今日。自习近平2013年上任中共总书记以来，要求他落台的公开呼声从未真正消失。12月5号，海外 X 平台博主 Tiny Reverly 发表文章建议习近平辞职，再次引发舆论关注。该文列举多项指控，指出习近平在重大公共危机中不敢承担责任，无论是武汉新冠疫情定是郑州特大水灾，习近平都未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承担政治责任。文章认为，如果继续由他担任最高领导人，将对国家和人民带来更深重的灾难。作者并指出，习近平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动用国家机器处理私人恩怨，质疑他是不是具备继续执政的正当性。近年来，相关诉求更加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现。今年十月，中共四中全会前后，大陆多地出现反共标语，要求习近平落台，停止器官活摘，结束独裁暴政，中共落台，停止人权迫害。在白纸运动三年的同时，11月26号晚，纽约总领馆外墙更加出现投影标语，时间到了，落台吧。值得注意的是，亦有不少民众指出，即使习近平落台，如果中共体制本身不解体，问题依然难以根本解决。这一类观点反映出质疑的焦点已经逐步由个人伸展到制度本身。其实几个月前，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就呈现出诸多的异常。今年9月30号至10月7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8篇署名钟才文的专论，主题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的中国经济。文章表面唱好经济，强调正面思考，但一些海外观察者认为，这个是党媒的低级红高级黑，因为在经济通缩、消费疲弱、现实恶化的背景下，大谈习思想指引，等于将所有经济问题归责于习近平，暗示他的领导失误，呼吁换人。有观点认为，这一轮反常宣传将经济衰退的原因紧紧扣在习近平的头上，暗示他要为他的政策失败孭锅。尤其是文章在四中全会前发表，引发习近平退位全民升温的讨论。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 现在购买两年方案，享有六五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九折，三十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啲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链接购买啦！人民日报呢一轮高级黑嘅操作，真正耐人寻味之处，并唔单止在于系唔系影射习近平本人，而在于佢所暴露嘅一个更深层变化，就系中共嘅内宣体系正出现明显嘅失效迹象。是这样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人民日报之后在头版发出中声文章，高叫在世界各国的中国人民必须做好准备，坚决捍卫和平与正义，随时候命时，这套内宣动员体系迎来前所未有的反噬。在过去十几年里面，这一类措辞几乎是中共动员叙事的标准模式，制造外部威胁，诉诸民族情绪，要求随时候命，借此重申权威和服从关系。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样的表述往往会很快被转载，评论区充斥着整齐划一的口号式回应。不过这次情况完全失控，不到90分钟，人民日报官方 App 和相关平台的评论区很快沦陷，大量留言不单止无配合动员，反而形成了一场近乎死言论的浪潮。高市祖苗都敢公布财产了，你们敢吗？我代表14亿人民向你们下战书，哪个是敢煽动打仗，我就先将他定点清除，谢谢。发我一支枪，我而家就去机场，保证一个熟人都唔会放走。兰兰，护照同美金准备好未？饮酒食肉唔嗌我，打仗嗌我搏命。对唔住，我手机冇电啦。呢啲评论唔系出现喺 X 平台，唔系出现喺 YouTube， 而系喺人民日报自己嘅 App 底下，喺实名制绿码铁腕控评嘅最后一块阵地入边，理直气壮咁挂喺热评前十，点赞几十万，删都删唔完。呢个系呢个礼拜第三宗大型受挫事故。国防部抖音号嗰条全民皆兵影片，评论区直接变成领导子女先上接力赛，共青团中央嗰句将青春融入强国强军被顶成先将北京户口融入我青春，连新华社英文账号发的一条 China is ready 推文都被海外华人拆成 ready to run。 过去十年官方媒体受挫是偶发事件，现在官方媒体失利才是新闻。失利的不单止是账号，而是整个以习近平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那套个人信用体系彻底冧荡。当官方媒体在场内最严密的阵地相继失守，这套宣传体系走出防火墙后会遇到什么的现实，其实已经不难预料。10月8日，中共国防部开启海外社交平台 X 官方账号，并发布了一只宣传片，以英文表示见证历史，我们来了。点知招来一片骂声，有网友留言说滚开我们的 X， 翻回去你们的微博。这个回复获得了近5000个赞。有不少网民质问为什么你可以翻墙，你用什么翻墙软件的。有人嘲讽猜到评论区会有反贼，但没估到有这么多。中国军方亦翻墙了，火箭军清洗得很勤快。还有人留言向日本道歉，中国人民无礼侵犯和冒犯大日本国的野蛮行为是极其邪恶的。在这里我代表全中国14亿人向日本国表示最真诚的道歉和忏悔。亦有网民问共军杀了多少中国人，虽然亦有粉红表示支持，但更多的留言在询问于朦胧案六四事件，包括8964共军杀了多少市民和学生。 去了解一下8964等。还有使用简体字的大陆网友留言说，领导什么时候开放翻墙了，同我滚翻墙内，官方账号可以翻翻墙内吗？这里无三评见，台湾独立日本加油，共产党落台。消息传翻中国抖音平台，好多小粉红相继留言说 X 是什么，我也都想支持一下官方，官方教我怎样下载，官方怎样翻墙的，稳定吗？推荐一下 X 是什么 APP 啊？我在我手机的应用商店找不到，怎样下载登录，我也要去支持官方。这些留言硬硬将中共的大外宣演变成一场难以收拾的外宣失利现场。截至10月16日，这个贴文已经有400多万次收睇，近6000条留言。其实当年人民日报的动员口号都无法再换例配合，这一套叙事走出防火长城后会遇到什么的结果，其实已经没有悬念。由人民日报讲能上能下引发的集体对号入座，到国防部 X 账号首次搜就被群嘲，内宣和外宣在同一时间相继失灵，构成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当权力必须不断依靠话语来维系本身正当性时，话语一旦反噬，失去的将不单止是面子，而是整个叙事秩序本身。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睇，我们下期再会。